好，今天是2025年10月7号，星期五，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直播二的节目啊。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律师们在崩溃，中国经济寒冬，专业服务灭顶之灾啊。第二个是美国感恩节假期航班不正常。第三个是贝森特说，中国稀土卡脖子正在结束啊。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0月7号直播二的要闻简报。第一个， CNBC 报道，航班追踪网站显示，10月7号美国有1200个航班被取消，有4000多个航班延误啊。美国空中管制人员协会的负责人说，美国联邦政府停摆之后停止对空中管制人员发工资啊，也要需要他们无薪上班，所以陆陆续续的出现了离职潮，空管人员出现离职潮。那么目前美国有10000名空中管制人员，那么正在工作，比实际需要少了3800人，也就是说中美国仍然需要增加3800名空中管制人员，而且每天都有空中管制人员离职，情况正在恶化。美国联邦航空总署对此宣布，此前宣布美国有40座主要机场取消了 10% 的航班，相当于一天至少取消了1800个航班，减少了 26.8 万个座位。受影响的机场包括纽约、洛杉矶、芝加哥等主要机场。美国运输部长达菲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时说，如果美国联邦政府持续停摆，可能需要取消 20% 的航班。那么10月底是感恩节假期的旺季，那么很多旅客担心航班取消会影响他们的行程啊。这是第一。第二，自由时报报道，台湾副总统萧美琴10月7号访问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的欧洲议会，并且在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会议上发表演讲。这是台湾现任副总统第一次在欧洲议会发表演讲，这是台湾外交的一个突破。对华政策跨国议会联盟的会议有20多个国家、50多名议员出席。萧美琴在演讲中指出，台湾海峡的和平对全球稳定和经济持续发展至关重要。国际社会反对以武力单方面改变现状的立场一直都没有改变，这意味着稳定的印太地区将带来一个更加安全的世界。萧美琴指出，台湾是全球关键的经济参与者，台湾制造的芯片和零部件为手机、汽车、医疗设备等提供动力，台湾在全球互联的科技供应链中扮演着维持和平、维持经济持续发展的重要角色。萧美琴去年3月还没有担任副总统的时候曾经访问欧洲，在捷克访问时由中国特工开车跟踪，险些撞上他的车啊。捷克军情局后来说，中国特工试图撞击这个萧美琴乘坐的汽车，对他进行恐吓和威慑。第三，福克斯新闻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10月7号参观了南卡罗来纳州的一个稀土磁体工厂。那么贝森特说，这是美国25年来第一次在本土生产这个磁体。那么美国正在结束中国对稀土供应链的卡脖子行为。那么这家工厂是德国的 VAC 集团在美国的子公司。那么这个稀土磁体工厂是去年3月份动工新建，那么计划在今年秋天投入运行啊。那每年的产能是1600吨永磁体。另外新华社报道，中国商务部和海关总署10月7号发布联合公报，宣布从即日起到明年11月10号暂停实施6项磁土出口管制措施。那么包括什么？包括这个超硬材料、 稀土设备和原料、中重稀土、锂电池和人造石墨材料，那么境外稀土物项以及稀土技术。那么这些管制措施是10月9号刚刚发布，说明什么？说明中国正在执行中美贸易共识，逐步放松对稀土产品的出口管制。另外，中国海关总署10月7号发布公告，公告恢复三家美国企业向中国出口大豆的资质。那么这三家美国企业分别是 CHS 集团、路易达福公司和 EGT 公司。那么今年3月4号，中国海关总署暂停这三家企业向中国出口大豆的资质，原因是中国大豆中查出了真菌污染物。这个中国编故事非常擅长啊。那么在川普和习近平的会晤当中，中国承诺会恢复采购美国大豆，那么现在恢复中美国企业向中国出口大豆的资质，那么就是其中一个步骤。这是第三、第四。法广报道，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原定是10月7号对美国进行国别人权审查，那么这是美国，但是美国拒绝出席会议，审议就没办法进行啊。这是第一次全世界有国家拒绝参加国别人权审议啊。那么国别人权审议机制是07年建立，它定期审议所有国家在履行这人权义务的情况，每个国家每4到5年就会被审查一次，今年轮到美国啊。在国别人权审议会议上，其他国家会向美国提出建议，美国需要做出回应。那么这个审议没有强制力啊，就算如此，川普政府在8月下旬宣布抵制审议。那么今年2月，川普政府宣布暂停和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合作。2018年川普总统的第一个任期，美国干脆就退出了人权理事会。所以川普总统的第二个任期，美国也没有支付人权理事会的会费。这是第四、第五。彭博社报道，最近几个星期，美国一些州的官员和州的议员主动去中国访问，目的是什么？目的是维持这些州对中国的出口，避免受到中美贸易战和地缘政治的影响。那么华盛顿州商务厅的厅长叫阮卓，现在在上海参加中国的进博会，他和中国地方政府以及商界代表举行了会谈。阮卓是2019年来第一位访问中国的华盛顿州商务厅的负责人。那么中国是华盛顿州最大的出口市场，出口产品包括波音飞机啦、农产品啦。那么今年10月，俄勒冈州参议院的议长叫瓦格纳，率领一个代表团访问中国，他们在北京会见了国家副主席韩正，代表团还去了深圳、福州、成都、杭州进行经贸考察和地方政府交流，基本上是招待，地方政府招待，很过瘾的啊！这些人到中国去很过瘾的，好吃好喝好招待。那么中国是俄勒冈州第二大出口市场。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会长谭森表示，他可以感受到一些州长的焦虑。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是中国政府的游说组织，大家记住，这是中国官方的组织。所以这个谭森呢，他说这个话呢，说的是什么话？统战的话。他说一些州长有焦虑，美国有100万个就业岗位依赖对中国的出口，这是什么？这是宣传，这叫大外宣啊。第六，美国总统川普10月7号在社交媒体上宣布，美国将不会派任何官员出席10月22号在南非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川普总统说，阿非利卡人正在南非被杀害啊，他们的土地和农场被非法没收，20国集团峰会在南非举行， 简直是奇耻大辱。阿非利卡人是南非和纳米比亚的白人移民的后裔，他占到南非人口的 4%。 川普总统多次说他和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在土地和以色列问题上存在分歧。川普本人不会出席在南非举行的20国集团峰会。拉马福萨表示没有任何种族受到迫害，川普的说法完全错误。那么南非政府正在解决土地被剥夺的问题，阿非利卡人离开南非是他们不愿意接受南非正在进行的改革。川普在这件事情上表现出来的态度是什么态度？白人啊，他解决的是白人的问题，其他人他不管，说明什么？说明他歧视其他人种啊。第七，新华社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10月7号下午在广东省的梅州市考察。习近平在梅州先后参观了叶剑英纪念园以及叫南孚金柚种植基地。那么 有分析认为叶剑英在中国军队里面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那习近平参观叶剑英的纪念园呢，是一种政治操作，很可能是向叶剑英在军队的势力示好，以此来强化自己在军队中的影响力。那么习近平叶家在广东影响力很大，但是叶家在军队的影响并没有那么大，并没有那么大。但是毫无疑问，叶家跟习家啊，他们都属于什么？都属于红色家庭啊。那么习近平一点都不掩饰对这些红色家庭的看法和关系啊。那么11月5号，中国第三艘航母福建号在海南三亚正式入列。那么张又侠没有参加啊，张又侠没有参加说明什么？说明习近平跟军队的关系还不是很好啊。那么习近平参观叶剑英的纪念园，也有可能什么？也有可能是其他的意思啊。因为习近平习近平在广东也有势力啊。这是第七、第八。中纪委10月7号通报，西安市委书记方宏卫涉嫌违纪违法，正在接受调查。方宏卫是20届中央委员后中候补委员，但是他在四中全会上，他本来应该递补啊，结果他没有递补，因为有12个委员这个落马，所以应该是往前递补。那方宏卫呢就被跳过去，轮到他就没递补啊，就跳过去了。那么方宏卫落选中央委员之后就回到陕西，他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10月3号出席发展论坛的活动。有消息说方宏卫10月5号在出去调研的途中被中纪委带走。方宏卫现年59岁，陕西富平人，他毕业于清华大学汽车工程系，在陕西汽车制造厂工作了26年。2015年方宏卫出任宝鸡市的副市长，2021年他担任西安市委书记。那么知情人透露说，方宏卫不知道不只是他自己贪污腐败，他还纵容他的亲属啊谋取私利，在当地商界都知道他的太太和他的妹妹胃口很大啊。你基本上可以看到很多地方，特别是市委书记敛财非常疯狂啊。市委书记是最方便敛财的一个岗位啊。第九，明报报道，香港廉政公署和警方11月7号宣布侦破了诈骗政府贷款的案件，拘捕了32人，涉及贷款总共是1.4亿港元。廉政公署说，被拘捕的32人当中有13人是银行职员，他们分别来自10家银行。案情说，从2022年6月开始，不法中介招揽这个香港中小企业， 以虚假文件申请香港特区政府的中小企业贷款。那么这些中介公司用一条龙的方式，从申请、提交虚假文件以及获得贷款之后分赃啊。那么为了让贷款顺利通过，这些不法分子以50万港元的这个代价贿赂银行职员，要银行职员批准虚假的文件。这个香港商务和经济发展局说，截止今年10月份，在中小企业贷款中发现了3714起申请涉及不法行为，涉及贷款108亿，其中有2135起不法行为是在贷款批准后才发现。那说明什么？很多钱跑掉了啊。第十，九派新闻报道，最近一个月，浙江省宁波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感染科连续收治了8个脑膜炎患者。脑膜炎已经很多年没有了啊。那么这些患者的平均年龄26岁，最小的患者只有16岁。脑膜炎是一种非常严重的疾病，它是真菌病毒感染引起啊。那么最常见的症状就是严重的头痛啊。那么病人痊愈之后可能会出现后遗症，包括听力、视力丧失、癫痫，甚至会出现永久性的神经损伤，比如脑麻痹等等。报道指出，其中有一名30岁的工人，他的智力退化到了三岁儿童的水平，没办法正常的讲话，他的肢体能力也大幅下降，生活不能自理啊。所以这个脑膜炎重新发生让人很意外啊。密西根大学11月7号公布的数据显示，11月份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 50.3，创下2022年6月以来的最低值，原因是消费者担心联邦政府停摆对经济的影响，导致消费信心下降。另外，美国的纽约联邦银行11月7号发布的数据显示，10月份美国消费者预期未来一年的通胀中值为 3%， 消费者预计一年后美国失业情况将会恶化，有 42% 的受访者预计失业率会上升啊。另一方面，美联储副主席杰弗逊11月7号在德国法兰克福出席活动时说，美联储今年2次降息，联邦基金利率已经下降了50个基点，已经非常接近中性利率水平，所以未来美联储对降息要小心谨慎。那么所谓中性的利率，就既不限制也不提振经济的利率水平啊。那美联储会在12月份进行议息会议，杰弗逊没有表明是否支持降息。目前有 66% 的交易员期待美联储降息25个基点啊。12，彭博社报道，德国汽车零部件供应商11月7号说，安斯半导体已经恢复从中国出口芯片。9月30号，荷兰政府接管了中资企业安氏半导体，那不叫中资企业，那叫啊，也算中资企业，应该是中资企业在荷兰的子公司啊。理由是安氏半导体把技术转移到中国。那么10月4号，安氏中国分公司宣布不再从中国出口芯片，其实是中国政府限制不让它出口，禁止它出口啊。那么安氏半导体在欧洲做晶片晶圆，再把晶圆送到中国去封装，最后出口到其他国家，做什么？做各种汽车芯片等等。那么安氏为欧洲车厂提供大量的芯片，那么停止芯片出口会影响，其实是安氏半导体在中国的分公司直接向欧洲的车厂提供芯片。安氏半导体在欧洲生产晶圆，这个晶圆拿到中国去封装啊，关系就是个这么关系啊。那么荷兰经济事务大臣雷曼斯11月6号发表声明说，荷兰政府欢迎安氏中国分公司恢复出口芯片，那么荷兰政府会继续观察供应是否恢复，并且在必要的时候采取适当的行动。声明也没有说 荷兰政府会取消接管韩氏半导体啊。好，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啊。好，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律师们正在崩溃，中国经济寒冬，专业服务灭顶之灾啊。2025年中国经济正在陷入一场漫长而深刻的寒冬周期。那么中国社会在经济持续下行的重压下，开始在各个领域呈现出各种失序，但有些领域甚至出现了系统性的崩塌。在这场持续的寒潮当中，律师、设计师、会计师、医生、教师，这些曾经孕育着中国中产阶层的主要的行业，正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坠落。有些行业正在面临灭顶之灾，那么设计行业最先领略到严寒的痛苦，从建筑、市政到桥梁、电站，全中国有30000家设计院，各种设计院。那么2023年设计院达到顶峰，达到顶峰之后就开始急转直下。2024年就去年，去年有12000家设计院倒闭，今年预计设计院的倒闭有一半，一半的设计院今年会消失，那么悲观的业内人士认为，再过两年，也就是2027年，中国的设计院可能会只剩下了5000家。大家想一下，从30000家到5000家。中国的设计院从辉煌归于没落，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全中国有100万各种设计师面临失业。这场灭顶之灾始于什么？始于房地产的高潮，崩塌于基建投资的衰败。这是设计行业啊。那么律师行业的崩溃始于疫情啊。那么中国的律师10年间从37万增加到了90万啊，增加了50多万啊，10年间增加了50多万。但这并不是律师行业危机的核心啊。虽然有很多律师讲，哎呀，我们人数增加这么多所以没有生意，并不是。美国有130万律师，中国的城镇人口比美国的全国人口多2倍。中国律师行业的基本问题是案子没了。为什么？企业没钱，老百姓也没钱，官司没少，但是律师是请不起了，因为没钱。那么北京有55000名律师，那么这些律师很多人从开年到现在一宗案子都没接到，从开年到现在，这是11月了啊。在深圳有1500名律师主动注销了他们的律师执业证，为啥？没有案子，没有案子，我这搞得干啥啊？那么刑事案件的辩护费原来是30万，现在跌到了2000啊。离婚官司只收800。所以一线城市的律师卷得血流成河，3-4线城市的律师收入跌到了每个月只有3000块啊。全国30%的律师有抑郁症或者是焦虑啊。北京的抑郁症这个并发率达到70%，为什么？很简单，律所濒临倒闭，律师难以生存。我们再来看会计和审计行业。利润丰厚的上市并购业务正在消失。随着基建投资逐年下降，外资撤离中国市场，投资中国的项目也越来越少。这让财务咨询、并购审计、企业扩张等核心业务陷入萧条。所以审计价格下行，竞争白热化，还有就是自动化 AI 取代了大量的基础工作。那么现在呢，律师这个会计师们面对的更多的是什么？清算、追债、坏账啊，甚至是向政府追政府的欠款。现在的风险更高啊，利润更薄啊，这是会计审计啊。那医药和教育行业的危机主要来自政策啊，那么带量集采挤压了药企的利润，所以呢，医药代表大规模的失业，医药代表大规模的，过去几年医药代表不断的失业，那市场推广研发同步的在收缩啊，所以医药行业正在迅速成为一个什么行业？医药行业正在迅速成为一个朝不保夕的职业。与此同时，医院的经营状况也在急剧恶化啊，直接这个情况直接把医生护士的体面扔到楼下啊，医保局的拖欠把很多医院推上了绝境啊，所以整个医疗行业危机四伏。那么这个行业医疗行业曾经风光无限啊，那么医生护士这个职业也面临什么呢？面临欠薪、减薪等问题啊。那教育这个行业真的是多灾多难。它先是遭遇了双减政策，双减政策的结果就是整个教培行业团灭啊，所以 K12 校外培训一夜之间被清空，上千万的教师、课程设计师、运维人员等被迫转行啊，那原来的富裕的城市中产一下子被甩到了破产边缘。那么随着老龄化和少子化带来的人口危机日益加深，基础教育最先开始面对逆风啊。以前幼儿园叫一照难求啊，幼儿园以前需求很大，所以呢这个幼儿园的这个审批非常的严格，要很多钱，要花很多钱。深圳一个幼儿园的牌照，你要拿到大概要300-400万，一个这个以前的一照难求。那现在从前年开始，每年以万计的规模倒闭，招不到学生，而且倒闭的数量逐年在递增。那幼儿园倒闭之后就是小学关门啊，那就向上蔓延啊。那先是幼师面临失业风险，下一波是谁？下一波是小学教师啊，也是向上蔓延啊。那么危机最后蔓延到了什么？危机最后蔓延到了司法系统，法官现在经济低迷，但是他的工作量在暴涨啊，暴涨。石家庄新华区法院今年1月到10月总共收到了民事案件13000多件，但是这家区法院只有11名办案法官，他们人均收案超过1000件，还没有结叫未结案件接近600件啊。庭审这个区叫新华区的法院庭审已经排到了明年的7月份，所以法院不得不发公告，建议当事人优先调解，缓解这个案件积压啊。那么律师没案子会恶犯，法官案件积压到崩溃啊。所以呢，从律师到设计师，从会计到医生到教师再到法官，所有依赖经济活动存在的专业群体，在这场结构性的衰退中已经失去了立足之地啊。他们面对的危机不是个人职业的失败，而是整个生态、社会生态坍塌的结果。所以在这个漫长的经济寒冬，专业人士不再追求成功，他们只追求生存下来，不要被物理淘汰。这就是什么？这就是2025年的社会现实。 大家知道专业服务的灭顶之灾意味着什么，特别是对那些寒门子弟啊，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们的机会没有了。这些专业服务大部分来自寒门子弟，他们靠读书靠专业来谋取他们自己的社会位置，但是当这些行业都开始灭顶之灾的时候，他们的机会就没有了啊。那么最近有个帖子很扎心啊，这个帖子是这样的，现在有一个新词儿叫什么呢，叫正面破产。这个帖子说广州有 80% 的中产处于破产状态啊。那什么叫破产，什么叫正面破产，正面破产就是你的银行存款加上你的房子净值再加上你的汽车残值啊，加在一起跟你现在外面欠款相比较，如果比欠款大你就没有破产，如果你少于欠款那你就是正面破产啊。比如说你有20万银行存款，这个300万的房产，有180万按揭啊，车子是20万残值啊，那你的总资产总额就是资产净值就160万。那如果你另外在其他地方欠了180万，你就正面破产，就这意思。那么房价继续跌，房价继续跌意味着房产继续减值啊，那你唯一的选择就是继续工作，同时继续供楼啊。那么以前衙门有一个部门叫二两啊，这个二两是干什么的，二两就专门涉及各种苛捐杂税。这个苛捐杂税的一个任务，什么任务呢，你就是要让每年中国的老百姓因为苛捐杂税，你的生活费永远差二两。你比如说你原来啊，一年你一家五口吧，你算一家五口需要多少银子呢，需要100两银子。但是呢他就永远设计出来呢，你永远只有98两，用各种苛捐杂税把你其他的钱收走，让你剩下98两，那就永远差2两银子。二两银子怎么办，那就逼着你胃口奔驰啊。那现在中国的中产就是这样啊，给你带上一个枷锁，永远为二两奔驰，就是现在的这个中国政府的制度设计就是这样啊。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啊。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现在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我为什么会讲这个题目呢，专业服务呢，专业服务其实蛮惨的啊，蛮惨。其实我们今天讲的这几个专业那就是九牛一毛，还有很多专业服务，其实有很多专业服务都出问题的原因只有一个，客户没钱了。就是因为专业服务的特点是什么，专业服务的特点就是经济一定要旺啊，经济不旺专业服务根本就没有生意啊。观点，在一个你法我效的集权社会，律师的衰落是注定的，也不一定。律师不仅仅是打刑事案件的官司，有很多的上市啊，买房子呀，你别以为房地产交易律师挣很多钱，上市公司挣很多钱，一家公司上市，那律师行、会计师行，还有什么投行，一家公司上市，那养活一堆人。那你现在没有公司上市，不就这靠这个吃饭的人不就没饭吃了？一样的，很多啊，很多。你房地产交易，很多房地产交易都要律师的，都要律师参与的。你现在房地产没交易，那律师不就没生意？所以很多地方实际上在除了在社会生活当中律师很重要以外， 在整个经济活动当中，你比如说尽职调查，尽职调查跟律师有没有关系？当然有关系，跟会计师有关系，跟审计有关系，很多关系。所以这些专业服务是建立在经济蓬勃的前提下。那你原来火一阵子，火完一阵子，这个商业服务就各种商业服务都发展起来，结果框上你经济掉下来，那这些人就最痛苦了。情况国内有句流行语叫做小案看关系，中案看影响，大案看政治，这是没错的啊。观点，律师随着私营商业繁荣而发展，商业多了，商业纠纷多了，律师的需求就大。至于其他类型的案子，中国维权律师早就没有了，刑事啥的能有多少案子？刑事很多案子，很多案子现在的情况就是请不起啊，请不起，那多了。商业光商业上面就一大堆的律师啊，律师各种案子啊。中国的律师很难合法收证，所以有的时候和没有没啥关系，没有什么区别，有区别。你有个好的律师帮你去打官司，跟你没有律师或者你律师很差，那会差别非常大。为啥？因为法官的这个叫什么？法官的这个空间很大啊，自由裁量权很大，就是中间这个 margin 有这么宽的 margin， 你说说看，他所以律师重要吗？律师相当重要啊。律师会决定你在一件事情上的结果呀啊。疫情期间，我几个案子都是自己打，因为律师能打，我自己也能打，自己打不赢的，很多律师也无能为力。No， 那我觉得不是这样。那当然，你也许你很厉害啊，但是并不是这样啊，并不是。我就不行，我打官司一定要找律师啊，我觉得律师比我强啊。那请问律师要干嘛？而且现在法院明着欺负人，明明买房给房本，天经地义。现实法官可以告诉你，开发商没违约，组团上政府门口刚组起来，警察就挨个打电话告诉你不要上街。中国的法治是个笑话，对，中国法治是个笑话。但是你记住，虽然它是笑话，它对官员是个笑话，对你不是笑话，对你就是钢鞭。记住，它收拾你起来一点都不含糊。所以千万别说因为它是个笑话所以你跟有可有可无，不是的。就算它对官员是笑话，对你绝对不是笑话，对你最多是黑色幽默啊。观点，律师可能没有周期性，但景气差，大家没钱了，每个都跑来跟你免费咨询，没人要付钱给请律师，甚至是官司打完了直接不认账。我想这在中国是可以想象得到的，这样律师行业怎么不受影响？不是比你们想象的恶劣的多。我就有朋友是开律师行的啊，在律师行的老板开律师行，当然他们是合伙人啊。他们一两年前就已经不行。已经不行，根本扛不住。疫情期间就出问题。疫情之后，那急转直下，大部分的律师行都不是打刑事案件，大部分的律师行都是经济类的、纠纷类的、经济纠纷类的。其实对律师来说，最赚钱的案子是什么案子？经济纠纷案子，经济纠纷的案子收益最高。当然你说那些上市公司那是另外一个层面的故事啊。观点，普通人可能觉得这没什么，但是对律师来说，司法公开真的非常重要。当然现在中国的法庭乱了，乱成一锅粥啊。因为公开就可以对比 同样的案件为什么这么判，倒逼法官认真研究谨慎审判。现在中国的那个案件网站都根本就不开放，不开放。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我还是那句话，中国政府正在慢慢的隐身在黑洞当中，其中就包括判案，判案的这个案件的这个审判书现在我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之前就是慢慢的开始不公开了啊。观点，中国的根本大法是领导的看法，律师这种东西在中国是做个参考，有口饭吊着命就不错了，这是不对的，这是你们不了解这个行业啊。我们不能喊口号，律师这个行业不仅仅是刑事案件，很多案件，一个正常的国家，一个正常运行的社会需要大量的律师，需要大量的律师，要做大量的工作，为什么？因为这个社会是由规则决定的，这个社会规则，这个规则谁能掌握？律师掌握。你说啊，共产党不遵守规则，没错，共产党是不遵守规则，但是你要是不遵守规则，你一定会被惩罚啊！千万不要不当回事啊！法律就是对付你的啊，法律就是对付你的，千万别说中国没法律，中国有法律。对中国的老百姓来说，每一条法律都是管用，扎扎实实的管用的，管着你的。你不当回事，你说付出代价啊。所以大家千万别说，中国不是法律，法治社会。中国是法治社会，看对谁而言。啊，经常不是，那天不是那个谁，那个华春莹说，我们这很安全啊，你看我们这里这个那个，对，是很安全。你看他看你得看对谁而言啊，你对城中村而言安全啥，你去住住看安有多安全。那当然你要是住这个叫什么省长楼，你当然安全，都是底下武警站岗，多安全，对不对？所以每个人不同的角度，从你的角度当然不一样。最可怕的是什么呢？最可怕的是你明明站在这个位置，你偏要站在那个位置去思考问题，那不瞎了吗？观点，习或者说中国的法治本质是一种情治，是 rule of man， 内核是对普通老百姓的管理，这是对的，这既是愚民之术。我们一定要这么说吗？我们到现在还在引用那个时代吗？那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不一样。我不相信，我不同意把现在的中国社会中共的体制叫情制，我不同意。中共的制度跟中国传统的社会制度差别甚远啊，它更像什么？它更像苏联啊，它更像苏联，它跟秦国不大像啊，秦国不大像啊。真正的法治是 rule of law， 是所有人和组织都在法下活动，内核是对公民权利的保护以及对公权力的制约，两者是有本质区别的。说得对，说得很好。情况，律所管理费 10% 到 30%， 卡座办公室费单独计算，案源费 10% 到 30%， 办案差旅费 5%， 社保费最低档，案源费实际上就是介绍费啊。那么新客户基本上需要考虑，老客户基本上会优惠报价，也等于支付了案源费。律所实际上也经营困难，内卷，管理混乱，监管缺位。律所现在很惨，没生意，所以很惨。我认识一些中国的律所，像他们现在干嘛？怎么自救？去东南亚，去越南，去东南亚。因为什么？因为中国很多的中资企业跑到东南亚，特别是跑到越南、马来西亚， 他们就跑到那边去，他客户跑那儿去了，他在那儿分设一个分支机构，跟当地的律所合作，为中国的这些企业提供服务，也是一条出路啊，也是一条出路。很多，如果你是律所的负责人，你就要想这些问题啊。观点感觉国内很多人对律师行业了解实在太少，这都是很多国内劣质电影的误导。是的，我那天就看见一个季东，是季东演的嘛，律所的故事，瞎扯。基本上是瞎扯啊！中国的律所打官司，大家知道中国的律师打官司第一件事情是干啥？找法官，跟法官谈好，沟通好，通气啊，不行就送钱，确保，如果我要确保赢，那就是给法官送钱。法官钱从哪来？不就从律师来吗？律师怎么从哪来？从客户那来。这就是中国的司法腐败。中国司法腐败，律师是在第一线啊！你看见那个靳东演的那个电视剧，拿他的那个律师一个个那么厉害，中国律师没那么厉害。中国律师就是要喝酒，跟谁喝酒？跟法官喝酒，跟谁喝酒？跟这个政法委书记喝酒，跟谁喝酒？就是干这种事情。律师就要把案子搞定，就是这样。情况之前有个中国电影爆红，深圳公安乱开罚单，最后这个老师气不过，自己当律师给自己打官司，法庭上法官一直维护公安，结果那个老师一直反驳，搞得法官心情不好，最后法官还是判公安输了。那你没见过。你没见过这个叫什么贪赃枉法的法官，中国 99% 的法官都是贪赃枉法，没几个公正的。反正你我们经常讲这个，这些法官呢，法官有他的专业上的追求，但是法官是真收钱啊，真收钱。怎么说呢？不收钱的法官有没有？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啊。但是法官收钱的法官就大家应该见过很多啊。情况现在律师非常难做，经济下行，刑辩律师现在需要跑司法体制的关系，当事人要小心谨慎行贿，民商律师赢官司拿不到钱。我身边金瑞律师开所律所很艰难，老律所又亏损，律所亏损是正常的呀，现在不亏损很少，现在都是拿以前挣的钱来填现的亏损啊。情况今年夏天，公司收到中国某四大会计师事务所的报价单，价格没有变化，此前几年年年涨价，但是预计的工作天数却在变长，那么财会主管询问之后才知道，对方的主管希望能多做一些程序，才能达到未来更专业的需求。不确定未来的专业需求是什么，但是在旺季才能够有人力做更多的审计工程程序啊，审计程序，对美国四大来说真的很奢侈的啊。情况好友是律师，现在主要是接破产类的案件，破产啊，经济纠纷的案件现在其实蛮多的。为啥？案件很多都出这个问题嘛。观点，专业人士有专业的技能，所以如果这些人要润会比较容易，现在经济下行带来全行业寒冬，或许他们该考虑离开。越是专业越润不了啊，越是专业越润不了。为什么？美国的行业或者是这些行业，他们有自己的行业的门槛，你在中国做的越专业 你跑到外国去翻那个门槛就不一定过得去，还有语言的问题啊，语言的问题。行业其实你比如说律师，你在中国当律师，在美国肯定当不了美国律师，完全不一样。不过会计是可以，会计是很像啊，会计比较容易啊，会计啊，其他审计不知道，会计肯定是可以的啊。因为我们在美国也接触一些会计啊，还是不错的啊。你就要考呗，就是要考，就是你要跑到美国，就比如说你去美国或者去加拿大，你都要考当地的牌照，拿到牌照那你就可以了啊。观点连潘石屹这样的富人都说，中国民企投资最大的风险就是法治环境没有安全感。法治环境当然是其中之一，但是他没敢说，我估计是。最大的风险就共产党。共产党是最大的风险。法治环境是共产党的其中一部分。提问：我认识一个律师，由于当事人不说实话，导致提供伪证而被判刑。请问王老师，国外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我不知道，我不了解这个行业啊。而且提供伪证，如果他不知情，理论上他没有动机，没有动机理论上这个罪行的这个要件不完整，对吧？你犯罪你要三个要件，第一个要件就是动机啊，第二个要件就是你的行为，第三个要件就是后果。如果你不知情啊，就因为你的当事人没说实话，你不知情，那你做了一个行为出来，理论上来说不应该判刑，因为你要件都不完整，我没有这个动机啊，没有这个动机。那你用其他的动机来说这个，那完全不构成犯罪要件。情况：我从前是司法体系的人，也做过实习律师，目前长期和律师合作，认识的律师朋友一大把。目前律所处境确实很困难，要么出卖灵魂，要么挣扎在工薪底层。情况：东莞今年下半年开庭，法官对不合理的起诉给予立案，疫情前还会审核案子是否予以立案，现在只为收费立案。然后对于同类的案子，法官因为积累的案子太多，也不愿意了解案情，只想早点结案，除非案子背后关系涉及到政治高度，不然就看关系判案。法官接案也开始记叫什么业绩量化，KPI 呗啊。情况：今年港股上市不错，中国企业出海，海外项目融资也不错，律所在这些领域都在挣钱。对于一个综合性的律所，某些领域亏钱，另外一个领域挣钱，情况。猎头早被灭了，对，猎头早，疫情初期就没办法做。朋友猎头转行四年，如今创业烧烤摊失败，再跑滴滴，就是这样。失业，跑去创业，把你最后的弹药消耗完，去跑滴滴，没有一个，就是当我失业。我的弹药还放在银行里守着，我去跑滴滴，很少很少，都是账上有点钱，这个行业我干了几十年啊，我再去创个业，把我这几十年攒下来的辛苦钱花光掉，再去跑滴滴，大部分是这样啊，大部分是这样。你想一下，他也不想一下，你干了这个行业干了这么多年，你都会失业，可想着经济差到了什么地步，你还去创业啊？观点：中国律师跑去国外比较麻烦，法律完全不同。但如果是英联邦 法国英联邦法国家律师，这些律师在英联邦国家跑来跑去比较方便，那是普通法体系，普通法体系它是可以，它是互认的啊。大陆法系和很多欧美国家的法律体系不一样，中国的律师不可能润到其他国家直接当律师，那会计师也不行啊，会计师你要考，重新考过。会计师包括医生，医生也不能，你在中国干了一辈子的医生，你跑到美国也不能执业，你还得重新考啊。观点，当事人伪证，律师不知情，是不是有责任？这还要看律师是否尽职啊，是不是尽到合理注意义务，本该知道而因疏忽大意而忽略了明显的错误，这种情况就有责任，说得对。观点，今天这期节目很棒，教懂大家律师和法律的重要性。观点，多元化可以降低团灭的风险，集中力量办大事可能会一起向下沉沦。多元化，你职业没办法多元化，我只能干一样啊。我不知道你的多元化讲啥，多元化可能是你讲的是律师吗？我不知道啊。我是一个游戏设计师，从疫情开始就有生意减少的征兆，很多人需要在公司和不同部门的人协调才能做出最棒的产品，但是当时疫情比人强，而如今由于经济下滑，如今的游戏设计师只有年轻刚出校门的孩子才能找到工作，相反十多年工作经验甚至二十多年工作经验根本没人要，因为现有的游戏项目太过简单，不需要有经验的人。 OK， 观点，至于游戏设计师，我有看到一个中国的美术设计师不想在中国996，存了钱跑去国外读书，念了个搭不上边的系所，但最后靠自己的美术才能进了美国游戏公司，做不出来公司也不给加班，就说发包给中国就成了，从此他再也不996，反而可怜起在中国的学弟学妹了。 OK， 情况，之前恒大暴雷，国际上对四大会计师行提出很多疑问，为什么会计审计可以过，最后暴雷还让外资血本无归，这件事情让四大会计师的信用破产，中国企业大多有造假账的传统，审计行业在中国的实际作用就是给企业假账背书，恒大事件就是例证。这里面有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他会同流合污？同流合污是就是你要保持自己的清白是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就环境条件，就是我就算我保持我的清白，我还能活下去。但是在中国不是，中国如果你是四大，你继续要你保持自己的清白，你基本上破产。为什么？因为中国的上市公司没有不作假，很少不作假。所以那做审计到底给不给做，就你到底怎么办？那我看到这个四大基本上都是同流合污啊，因为他没有不同流合污的选项啊。所以这件事情你说因为恒大他就叫什么信用破产，不用恒大，其实四大早就信用破产，只不过很多人不知道。情况，我身边今年大批25到30岁的年轻人没工作，45岁以上的人群从各个体系中裁出来，看不出来任何经济好转的迹象。提问，自从了解到银行坏账的各种问题之后，对存在国有银行的钱产生了担心，请问王老师，国内的外资银行会比国内的中资银行安全吗？我答不了你， 为什么？因为从治理的角度来看，外资银行显然更治理的情况更好一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安全，理解吗？安全这个问题有豁然性的问题，也有必然性的问题，你不知道哪个因素起决定性的作用，所以中资银行它有问题，它有什么问题？它就这个坏账啊这些问题，但是中国政府支持它，理解吗？外资银行治理显然比中国的银行治理的状况要好，但是它没有中国政府的支持，所以这些你不知道哪个东西会起决定性的作用，所以没办法这么笼统的给你个答案啊！而且我们也没有在银行的董事会，你不知道它到底这家银行，我们知道中国笼统的讲。中国的银行有什么样的问题，但是具体到某一家我们就不能说了，因为我们不知道，没看过别人的账本啊。情况律师的职责是帮辩护人争取最大的利益，只要不是律师教唆当事人做伪证，当因为当事人的隐瞒真相就和律师无关，就算律师知道当事人犯罪的事实，在官司进行中也不用说出来。 OK，提问：小米产品如此卑劣，请王老师，为何习近平还会当作国礼送给李在明总统？我不知道他们中间做了什么工作，啊，显然做了很多工作。如果变成一个让习近平做一个礼物送给别人，显然中间不简单啊。观点：今天是中国第26个记者节，祝福王老师节目节日快乐，身体健康，节目越办越好，谢谢。我也祝大家这个周末愉快，谢谢啊。另外也祝在座的，如果你是新闻工作者，也祝你们节日快乐，谢谢啊。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一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啊。